为我想这个题目
对一个成长在增长的教会是很重要，其实一直都很重要，只是当教会在成长的时候，那这服事就更重要。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借这个题目，我们好好思想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服事。那服事的话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那如何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时候求你的灵充满我，因为你的救恩计划，你的一切将要完成的事情，若不借着圣灵，我们没法得晓。因此求你将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赐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这位神，也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得我们能够看到你属灵的计划。今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们，就求你光照，让神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也让这些话语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灯台，让他们个人得到造就，也让他边上的朋友们，他的孩子们也同样的被造就。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今天两段经文刚刚建成带领大家念的都很熟悉的，
对不对？第一个是关于什么叫做服事，那服事
需要跟从主，可是跟从主又必须舍己，要舍己就必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这是非常逻辑的哈。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服事到底什么叫做服事，跟我们平常工作是不是一样呢？我想你们很多人都在服事，对不对？每次一进门，你们的 program 就交到我手上来，哎，招待也是服事。在这个 program 打成之前，我就看到你们有好多 email 来来去去，子阳好像在负责周报最后的完成，是不是？哎，这也是服事者。那你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照片，哇，我看得好可爱啊，一群群不同的面孔出现，不管大人小孩，老的小的，蹲的站的，哇，都在工作，这都在服侍神。那我们今天就在思想，到底什么叫做服侍。那我们今天就从四个点切入。第一个，服侍的目标是什么？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方向？我看到有些学生回来啊，边上又多了一位，所以感谢神，我讲的你们都听得懂吗？啊，听不懂的就 translate 呗。我们要因为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一个目标，因为我自己是设计飞机上的导航系统，所以我对目标就很重要。因为你上去和飞机从这边到那边你怎么飞，目标在哪里，哇，太重要了，要不然你飞机一到了云层里面就看不见方向了。那到底目标在哪里？我们服事同样需要目标。第二，如果有了目标之后，神又教导我们说一定要跟从神的。所以我们第二点讲讲什么叫跟从。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按照我们的路加福音的第九到二十三节，必须舍己，然后需要一些操练。所以我们从这四个点切入。你们把我们的经文再念一遍，哎呀，好极了。先回到约翰福音，马太福音好不好？啊，第一节是啊，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请。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便跟从他。
其实这里面每一节都很重要，所以你们先藏在心里，等一下我们会一句句进去了解。啊，原来这个对我们来讲生命有极大的关系的。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哎，这句话耶稣就对所有的人说了，如果你们要跟从，刚刚说服事要跟从你，现在主耶稣就说，如果你要跟从我的话，就当舍己，然后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所以这两节经文就摆在心里面，我们就进去了解一下。首先目标很重要，这目标是基于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啊。其实大使命你们都很熟悉，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最后几节，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你们可以把圣经打开啊，我们没有时间念每一句，可是我会提到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开始，18到20节，这就是所谓的大使命，主耶稣他自己颁布的。所以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说，耶稣进前来，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进前
来
对
他们
说，
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要称完了做我的门徒，报我的
圣
跟他们一起，
凡
我所做的门
的都
要
给
你
遵守，
他
就
与你们同在，
直到
世界的末了。
服事观第一个很重要的，先了解神所颁布的大使命，因为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然后显现给他的门徒看，又显现他所有其他人看，总共有40天之久。在他离开之前，他颁布了这大使命，表示说这些话语你要跟着去使用，跟着去做。18节就让我们震撼，这是服事观里面的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基督，因为他顺服神，他死里复活成为神又得回的儿子，在天上做基督，所以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服事观里面最重要的一节，意思说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这马上跟我们平常做事不一样，我们做事都要靠自己能力去做，没错，我们都要好好做，可是当我们服事的时候必须要知道光靠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要靠的是神已经做成的事情，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基督，表示说这些神都已经做好都预备好，现在就要我们跟着他去完成他已经做成的事情。这有什么教导呢？第一，当我们做任何事情服事的时候，我们绝对没有资格自高自大，因为都是神已经做成的事情。第二，你要跟着神已经做成的事情去做，表示说你必须要了解神到底做成了哪些事情，同时你必须要知道原来这些权柄都是神整个大计划里面已经做好的，我们如果在他计划里面有份，都是极大的恩典中成长。所以这第一节话他就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是因为神已经做好，天上地下权柄都已经赏赐给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要去做，就不是靠自己的力量。然后从19节到底要做什么呢？他说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有的服事几乎跟这个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你不管做任何的事工，其实都是在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一部分，因为教会要传福音，教会要关心你所有的弟兄姊妹，教会要教育如何教养我们的儿女，教会要关怀年长的或者其他所有，甚至于要把外面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慢慢带进来，希望他们慢慢可以成长，也可以再去传福音。所以这些事情教会里面所做的都是大使命中的一部分，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换句话说，教会如果说是像一个工厂，它的产品是什么？有人说可能是信徒，这句话并没有什么错误，可是严格讲起来是门徒比较成熟，开始可以跟着去服侍，可以教导，也可以把别人成为神的门徒。所以一个教会真正要做到的，希望可以产生很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不管是主日学，不管是我们在做任何服侍的时候，都要学习怎么做门徒。门徒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去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再教导他们神所教导我们要去做的，不只是教导一个学识的知识而已，
要教导他们怎么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你如果看这个三节的话，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传福音，把他们能够让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上回你们的受洗典礼我很感动，哇，很可爱，而且每一个见证分享都是特别的感动，因为神让他们看清楚这位真实的是什么，从此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然后大家在这边主日学也好，带孩子，哇，你们的儿童诗班是特别好，对不对？最近我都没有看到小诗班
很旅行啊，要刚刚回来。
那我就了解了，这些都是服事，对不对？服事的时候都是在教导大家怎么去按照神所教训我们的去做，什么送情送赞，怎么样去崇拜，怎么样把这个整个圣殿所有的这种圣礼把它完成，都是教导怎么去行的。所以大目标，神的大使命，到底要做什么？要产生主的门徒。那怎么做？要出去传福音，把没有信主的带回来受洗，把这些刚受完洗的把它装备成为学习服事，慢慢慢慢可以成为成熟的基督徒，然后他们又去传福音。所以这第一个目标我们要知道，所有所做的，其实我看你们很多不管是带孩子的也好，或者是周报也好，这每一样都是大使命中的。所以我们每一位都应该彼此珍惜，因为若不是大家一起同工的话，不可能一起做到这样一个所谓的神所喜悦的崇拜，神喜悦的教会，就是靠大家默默的。我每次在这边讲完到我们开始吃点心，哇，你们点心特别好，可是我就看到有几位弟兄姊妹这边计算奉献，兢兢业业的奉献啊，慢慢的算算，都是学习怎么去做神的事工。你们很多看不见的，可能在打扫的，很可能现在正在带孩子的，都是在学习，都是大使命的。所以第一个服事的观念是从怎么样让教会可以产生主耶稣基督所跟从的门徒群众。你们以后你发现你们这个教会新的堂建立好以后，人数慢慢增加了，很重要的让每一位都有机会成为主的门徒，叫去传福音，再把门徒再产生出来。所以门徒跟信徒表面看起来两个名词，其实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门徒。因为大使命说去使万民，万民就不代表一两个或者是成熟的基督徒而已，万民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成为门徒。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哎呀，是叫做基督徒门徒，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其实是完全一样。基督徒就应该成为门徒，门徒当然是基督徒。所以第一点这很重要。第二点，我想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叫做服事。我们既然已经讲的是目标都出来了，服事是什么？请你打开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又是你们很熟悉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都是熟悉的，可是我们今天好好的切入来思想一下罗马书12章1到2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12章1到2节。来，请。
所以你是我也是什么呢？就是要得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的，是神圣的女儿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想当然的。上帝就是这样，是要生意更新的变化，到为人长眼的神的安全。
好，谢谢。我知道上次我们好几次我听到有弟兄姊妹的分享这两节经文的，你们很熟悉，可这两节经文对我们服事来讲是太重要了。第一个观念，服事的原文这边说你们如此侍奉，就是服事的意思，它的原文是敬拜的意思。所以服事第一个观念就是敬拜。你不管在哪服事，在大使命中间任何一环，打扫也好，在外面接待也好，或者是把基督徒接送接进来也好， 通通是服侍，都是侍奉。当你在做时候，都应该当做敬拜赞美。我们以为敬拜只是在这里，在 worship 时候，或者是在礼拜堂里叫敬拜，你所有的服侍都是敬拜。所以说这个观念，我们首先要知道，你服侍不是做工，也不是做你的工作，你把它当做一个敬拜在做。如果你的职业是某某，可能是accounting或者任何事情，或者是护士，或者帮别人针灸，你如果把它当做敬拜，也是不服侍，因为在你的事情、你的职业上去荣耀神，等一下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你任何做任何事情，甚至关怀一个病人、关怀一个邻居，如果把它当做侍奉的话，你就把它当做敬拜。什么叫敬拜啊？所以十二章的第一节就有讲，首先是神以慈悲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意思说这是一个属灵的敬拜。可是当你要做的时候，是神以一个好心来劝我们，因为让我们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使得我们正成长、更认识、认识神，也给我们机会去服侍，这叫做慈悲劝我们。所以每一位都应该要服侍，因为是对我们有好处。可是什么叫做敬拜？这服侍本身呢，是把你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主耶稣曾经讲过，他并不是喜欢任何祭祀的活动，好像一些形式的活动，他看重的是大家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活祭表示说是不是死的，是一个跟着神动的，神要你们做就是怎么做。而且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一个心甘情愿，而且是活的，去了解揣摩神的心意，这个叫做一个活祭。所以你任何服侍，不管是在教会里面做financial的accounting也好，接待也好，招待也好，准备饭食也好，如果当作敬拜来看的话，都是心甘情愿的把身体当作一个活的献上来服侍神，是一个祭，是一个敬拜。所以我们在这里敬拜神，严格讲起来，第一，我们把神当作神第一位的敬拜，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跟从他。可是光是这样子，你要想到你要把身体献上，希望在这里的敬拜是让你身心灵全部的摆在神的面前，希望神喜悦的接纳，这就是敬拜。你的服侍也是如此，在唱诗班的一样，当你在献诗的时候，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心灵完全融在那个诗歌里面，从你的心灵深处唱出那个诗歌来赞美神，这个声音就是使万民作主的名的一个媒介，神会喜悦的。所以第一个是一个敬拜。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开始做的时候，你就知道所有的服侍不是工作，也不是说哎呀没有人做，所以我只好我去做，而是使你身体心甘情愿的活活的摆在神的面前，求神当时。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光这样还不够，因为你看十二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它有一个子句，我刚刚故意跳开没念，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不是？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一个子句来形容这个活祭的一个表现。比方说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要把它分别出来，单单属于神的意思，不是说一边在服侍一边你心里又想到自己的哎呀那些担忧的事情也好，哎，你可以交托给神，可是这个圣洁的单单属于神的叫圣洁，单单侍奉神叫做圣洁。然后神所喜悦的，表示说当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祭你我本身希望是一个圣洁，希望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就看到的，原来当我们这样做，每一次这样做，我 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都被神造就，被神提升，被神更新，被神改变，非常奇妙的事。讲到圣洁，神所喜悦的基本操练就是说，在你敬拜的时候，在你服侍之前，甚至你工作，你把这个当做一个服侍神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先做个祷告，让你的身心灵交托给神。第二，在祷告中你要思想到有什么跟别人有嫌隙，或者跟夫妻还没和好啊，跟孩子没和好啊，跟朋友还有一些瓜葛没有和好的，为了要神喜悦，应该把那些事情要处理。我跟你说这个太好，你越服侍神的人，越如果走到这一步的话，这一个人一定被神改变更新，变成一个神，不但喜悦，而且他这个人边上人都会觉得，哎呀，有一个神的一种特别的形象出现，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当我们在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马上想到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马上要把我们自己所做的是不是单单属于神，还是有自己的骄傲在里面，还是有自己想要自己成就的事情在里面？我想不会，如果有的话，首先在神面前对付的时候，或者是想，哦，哎呀，我早上跟孩子骂了他一句，实际上是我自己脾气情绪不好。哎，有时候骂孩子是因为自己情绪不好，你们有这经历吗？
嗯，
有啊，哇，蛮多人点头啊。我跟你讲，我后来想想一下，以前我爸妈一样骂我，所以我也骂他们。这个要在神面前对付。其实我刚讲，我又想到，因为最近突然想到，其实父母带孩子真的不容易。因为我现在有孙子，知道父母带他们真的不容易。做爷爷奶奶好像比较容易，孩子一哭就交给他们去长。孩子一睡觉看起来蛮乖的，我们就走了。没想到我们一走，他们就哭起来了，就全家人都哭掉。父母真的很辛苦。第二，如果说人在哪里，服侍的人就要在哪里。而且这位如果服侍神的话，我们的父神会尊重他。尊重他，我想大家看的时候都会觉得什么意思？他是原文是 honor 意思就是说，神会把一切最好的预备给他。honor 是一种尊重的一个地位，意思说神会把特别恩赐给他。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神在哪我们就服侍到哪，表示说这位神是主人，服侍的人是仆人。我们首先把这个观念弄清楚，我们在服侍的时候，首先第一步是服侍神，不是服侍边上的人，这个是第一步的观念。为什么讲第一步？因为慢慢你可以延伸的。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第一步你要想到说，哦，神在哪我就服侍在哪。第一个观念是他是主人，你是仆人，他在哪你就服侍在哪。所以服侍的对象是神自己，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神在哪你到哪的意思，不是说光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 physical 或者是某一个 project 的问题，而是神的心意。要说神的心在哪你就到哪去，意思说神心中想什么你就会到哪里去，这是一个操练的问题。你慢慢按照他旨意行，慢慢就发现就了解。我记得秀君，我觉得很久以前啊，他做了一个见证。当时他还在生病的时候，他有一次在床上听了他女儿在想跟他帮他祷告，是吗？你知道吗？那件事情对我的感受，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女儿很小，在床边为妈妈祷告，为妈妈说以后还可以继续，她知道妈妈喜欢去做她以前做的工作，希望她妈妈可以回到以前医院里面去做她以前做的，是不是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子啊，希望没讲错。表示她女儿知道她妈妈的心意，对不对？她祷告的时候， 希望神医治他妈妈，而且希望他妈妈可以早点回到他医院里去做他以前的工作。这里面就表示了一个深度，他知道妈妈里面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刚刚我们念的那句话，神在哪你就服侍到哪。第一个你跟从他，好像是一个比较机械性的，因为你知道哦，妈妈要父神要这样做。第二个更深的就是你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就服侍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甜美的经验，我相信在座各位一定有个经验，当你真是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好的愿意去服侍这位神的时候，知道你的心意要改变过来，不再是按照自己老我的一个献上的死祭去当这个活祭的时候，你发现慢慢的你就知道这位神的心意是什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父神会 honor 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孩子了解父神的心意，这就叫融在一起。我想这一位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生命就改变了。所以讲到这个心意的问题，表示说我们每一个服侍的时候就要立定一个志向，要让这位神得到喜悦。所以刚刚我们讲的啊，对象是神，是服侍神，让神得到喜悦，让神的心意流露在你身上，对不对？你发现当你服侍人也是神的心意之一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服侍，因为你服侍神，那慢慢也服侍到别人。所以我刚说有两个层次很重要，不是先服侍人，是先服侍神，然后慢慢你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你服侍人，和你服侍，所以你会关怀到人，会了解到边上人的需要。这个先后次序很重要，因为你服侍对象先从神开始，如果你先从人开始，你服侍方向会有偏差。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对，可是以后一定是老我作祟，使得最后神的美意没有完全成就出来。所以第一步是服侍主，跟从主，然后让神来带领。希望你懂我意思。你如果服侍人为出发点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服侍是有瑕疵，是有偏差，到最后你的方向肯定是错误，因为你服侍是跟从，要跟从主，对不对？所以啊，跟从主的话是要让神得到喜悦。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说，神的国是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悦，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显然是跟我们原来老我的吃喝享乐是分开的，所以要让神喜悦，就想到在圣灵中的喜悦，圣灵中的喜乐的神得到喜悦。所以让我们彼此来勉励。原来当时保罗也说，他自己跟自己跟神祷告的时候说，他不管他立志，不管他现在是住在身子里面或者住在身子外面，他都立了志向要得到主的喜悦。我希望你我都有这个一个意向在心中。当时保罗他知道他在一些生命的危险之中，甚至碰到一些攻击，他受了很大的苦难，所以他跟神说，不论是住在身子里面或者住在离开身外，他都要立了志向让神得到喜悦。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我想你我把这保罗当作一种笑话的对象。保罗当时到了一个极端，他身体都受到生命的危险，也受到很大的攻击，甚至于也被冤屈了很多事情，可是他说他不管在哪，他只要神得到喜悦就可以。我相信我们在这里都，我记得有一位传道叫做边云波，你们认不认识？知道啊？对，这位传道是一个无名的传道，他甚至于他有一本书，我记得当他在讲那个书的时候，看到他站在台上，他是一个完全是服侍神的态度。我记得他有一次需要输血，他坐飞机啊，一个专机啊，里面加了护士，不知道从澳洲怎么样一直飞到香港， 然后做一个动的手术，也是为了服侍神，就算生命危险他还是照样的按照神的心意做事。我记得他有一次讲了一篇道让我很感动，他说他一直在想，他到我们一个退休会，他到我们一个退休会的讲员，他说他一直在想怎么样跟一个教会里面讲退休会，因为他都是在边区传福音，他是一个宣教士，他说到底讲什么信息，他说想了好久，他就想到他有一次他跟一群牧师讲一篇道，他说到底应该讲什么道，牧师都对神的话语都很熟悉，他到底讲什么道可以让牧师们都能够专心听他讲的道呢？他就祷告祷告祷告很久，就像到我们退休会那次祷告一样祷很久。他想了啊，神的爱和人的爱，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就想到这一位传道人，当他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讲到服侍连宁波这位长者宣教士，他就是把他的服侍当做一个活祭，把身体献上，他好好在神的面前祷告，在思想怎么样让这片能够得到益处。他说哎呀神的爱和人的爱，他那篇道真感动，你们有空网上可以找得到，神的爱和人的爱，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他发现神的爱是什么圣子，对不对？一说神的爱，他为了我爱我，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的献上，使得我们得救。所以神的爱是圣子，人的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你知道他这篇道后来引起大家的共鸣，因为他把神爱跟人爱，他马上用两节经文就区分出来，人去爱是因为神先爱我，对不对？所以人的爱是因为，表示说有原因我们才去爱，同意吗？所以人的爱是因为某些原因才去爱，神的爱却是牺牲爱，甚至连他的独生子都是这样。所以神的爱是圣子，他把所有的人，这一位传道者，他为了他这个服侍，好好在神的面前祷告很多久，不知道我想打动很多人心。所以，众弟兄姊妹，你们任何服侍，只要是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把自己交付给主，那个服侍都一样的，也让众人得到好处。所以保罗当时说，要让神得到喜悦，不管他在哪里，甚至于他性命有危险，他还是以神得到喜悦为真正的原则。好，我们现在到第三点，舍己。还记得刚刚那个经文吗？我们一起念一下，我们念一下这句话。
Okay,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啊，这节经文其实蛮重要的。刚刚的经文是说，若有人要服侍主，就当跟从主。他在哪，我们就在哪，对不对？现在这句话，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耶稣，就当舍己。这个舍己不是舍掉自己的性命，是舍掉你老我的想法。如果我们要跟从主，还存着老我的想法的话，是没法跟从主。那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你看到有任何罪，老我的罪，你就把那个罪跟神认罪悔改，把那个罪定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罪而死了，所以罪的刑罚神要已经把我们付出，只要我们认罪就可以得到主的丰盛的生命。所以说当我们要跟从主的话，就舍己。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把我们老我舍掉的机会。当我们养育儿女的时候啊，有时候真的很烦的。你们在养育儿女不太烦的吗？你们说是有很多麻烦的事情，有时候会有。其实大部分孩子都蛮乖的，说这样说，就是孩子有时候越大，有时候事情也是蛮大的。可是
你再怎么服侍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老我舍得。我发现这个像我的孙子，最近我太太一起发现这个事情，养那么小，他就慢慢会学到每一个人的特性是什么。他来找我跟找我太太都是不同的情况之下来找，小小他已经知道啊，他知道我面前可以跟我玩，是不是？他要想玩才跟我笑，往那个甜美笑容一笑，我就知道哦，他想跟我玩、啊。然后他跟我玩东西，他不跟我太太玩的，可是两个他分别得很清楚。很小他就知道怎么样可以到人的面前。你知道，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你如果要讨到人的喜悦的话，你这服侍是做不好，对不对？你要服侍的是让神得去。所以要舍己的一些功夫，比方说你老我一直要想讨人的喜悦。你们知道大卫跟扫罗当时有个什么事情使得扫罗很嫉妒大卫？嗯，哦对啊，因为扫罗只是杀了千千而已，对不对？可大卫杀多少？你说千千是不是很厉害？不错了啊。可是他原来很高兴的，就一想百姓都欢呼啊，哇，大卫杀死万万，他就生气嫉妒。哎，服侍的时候常常也会这样子，对不对？当别人开始称赞你，心中如果称赞不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操练，要舍己，因为你服侍对象是谁，不是你。所以这个舍己实际上在服侍的时候，神让我们好好的了解到我们老我的想法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心意对准神的心意。所以这舍己是一个操练。我们想想最后一点是操练啊。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首先知道什么叫做服侍。服侍观念有了以后，我们开始知道要跟从主。有了跟从主之后，我们知道要舍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当我们有任何罪性罪孽你知道的时候，你定在十字架上，让神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这是需要操练的。我想你们大家很熟悉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是不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来，常常大家说呀，我情愿做玛利亚，不要做马大。有人说呀，马大也不错啊，他有能力服侍啊。其实我们常常是在这里面交错的，所以在操练的过程中间，神教导我们，借着路加福音第十章最后的事情，我们今天不去翻它。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你心中开始很多私欲烦扰，开始比较呀，服侍中为什么我那么累他不累，为什么他得到称赞我没得到称赞。神教导我们，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在服侍神也是敬拜的一部分，听到也是敬拜的一部分。可是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你如果发现你心中开始烦闷起来，开始思虑烦扰，开始有抱怨的时候，神说不可少的这一件，回到神的面前安静下，先做马利亚再去做马大。他没有叫我们不做马大，是要我们服侍的。可当你服侍时候里面开始烦扰起来，神说不可少的是先跟神要建立一个关系。所以好好祷告，跟神建立关系，再来服侍。其实神很爱马大，因为马大是一个蛮成熟的基督徒，他看到主耶稣来，他就接待到房子里面，好好的接待主耶稣。你我常常是接待主耶稣，可是在某些服事的时候，心思意念受到了干扰，因为某些老我的关系，边上的影响到你的思虑烦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想到操练的功课，不可少的功课。所以说要我们服侍是一个敬拜，要我们敬拜是要喜悦神，要我们喜悦神要我们跟从他，要我们跟从他必须舍己。如果说 我们中间开始心中有一些老我的出现的时候，神说不可少的是你的意见，先对付那一部分，先跟神建立好关系，使得你的服事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一个把身体献上的活祭，而不是老我的死的祭。所以好好跟神祷告。其实那个时间不要 take， 有人说哦，一生气就一年不来服事了，不是的，你好好祷告，跟神说清楚啊、哦，不可少的这一件，跟神建立好关系就可以。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好好操练的地方。我们现在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啊，《约翰福音》的三章的三十节。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节，这是我们今天的结语，好像上面都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他并希望我们一衰微的
啊，其实这句话好像也代表了我们今天这篇信息的一个结论，不是官，神是以慈悲眷顾，他的事情并不需要我们去做才能够完成，对吗？他是要我们去做，把身体现场当作活祭，是他以慈悲劝我，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完全，使得我们更更新，能够舍去老我，可以越来越得到神的喜悦，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越服事应该是神越兴旺，我的老我越来越小。如果这样的服事是神所喜悦，你越服事，你的生命就越成长，你越成长，你就知道越知道如何让神得到喜悦的服事。所以今天的信息讲到这里，我希望把刚刚的两段经文我们再念一遍，我们结束好吧？先打开对今天的经文，先从约翰福音十二章，好，我们一起来念来。
弱弱人，不是我，受大的跟从我。我在哪里，不是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眷顾他。
好，下一句。
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感谢神，我们就把这两节经文藏在心中，当作我们基督徒服侍观里面很重要的两节经文。借着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服事是需要跟从主，要跟从主需要舍己。我们的敬拜实际上就是服事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服事从另外角度看就是应该是一个敬拜。你我在这里是一个敬拜，也是一个服事。当我们出去做神的工的时候，是让神得到喜悦，让我们的老我越来越渺小衰微，让神的生命在我们心中是越来越丰盛。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真是大大的祝福每一位，当我们服事的时候，让你的心意在我们心中的深处能够彰显出来，让我们借着服事的操练，正确的了解服事观，能够让你更得到喜悦，也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提升，因为你以慈悲劝我，让我们学习如何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使得我们的身体献上是一个你所喜悦的，也是一个圣洁的，使得我们真的在这过程中间我们得到操练，能够越来越像你，越来越爱你，越来越让你得到喜悦。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